好，我们现在看第八章中观之诸法实相。那这一章分成四节，第一节是总说。那总说里面主要先提出来什么是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我们先看第二，法华经与大智人所说的法相。比如说法华经里面有提到，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就只有佛呢才能够彻底的了解到诸法的真实的相貌。那这里的实相，大家不要以为说有一个实在的什么具体的相貌，不是啊、哦、实相其实就是空相。那这诸法实相底下，在法华经里面、哦、我们一般有如天台宗所说的实如是，以我们现存本的妙法莲华经有提到十种、哦、如是性，我们先标一下、哦、第一个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啊。所以一共有十种啊，这十种。那其他的有的并没有说是个完全谈啊。那归纳起来，在下一页的讲义哈、啊，这里比如说瓜果山总表、法华经，这我们刚刚提到这十种诸法实相的十种特性。自论卷三十二提到九种，卷三十三也提到七种，卷二十七也提到七种。那所以那彼此开合有一些不同，而且有些不太有对应的。所以这里呢，瓜胡寺导师他综合这么多的不同的讲法啊、哦，那分成三类来观察。第一呢是性跟相，啊、哦，这就是我们第二节要讨论的性跟相啊、哦。再来体力作。这是第三节要讨论的，然后再来因缘果报，啊，这是第四节要讨论，啊，所以这一章呢，一共有四节。好，我们回过来129页，诸法实相。那我们首先谈那什么是法相？法相的意义即诸法的相状，啊，或意相或体相，欲于诸法的如实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啊的真实。那我们就应该对这个诸法相做透彻的观察。阿毗昙即是以智慧审观诸法的自相共相，如阿毗昙心论发端就开始讲，能够知道诸法自相共相名为佛。所以呢，佛有两种智，一个是总相智，一个是别相智。总相智呢，它是知道诸法的共相，别相智呢是知道诸法的自相。什么是共相？共相通相。那我们在一切法里面最主要的共相呢，其实就是三法印。三法印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共相。诸行无常，所有一切有为法、哦、不管是色法、心法、不相应行法、哦、心所法，通通是诸行无常。这有为法只要是有为法， 一律都是无常，不管你是时间短暂或者长久，一样离不开这个无常的法则、哦、那再来诸法无我，这个诸法呢就包括一切法了，有为法也是无我，无为法也是无我、哦、再来涅槃寂静、哦、涅槃是无为法、它是寂静、这是最主要的共相、哦、那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解脱，其实是了解这诸法的共相，特别是三法印、哦。那四圣地也有四地十六形象啊、哦，那是各地的共相，比如说苦地无常、苦空、无我啊、哦，这是苦地的共相；灭地啊、哦，灭尽妙离啊、哦，这个都是灭地的共相。好，那知道这个一切法啊、哦，可以共通的，这个是诸法共相，这个、是总相智。除了总相智以外呢，个别别相智啊、哦，这是知道诸法的智相。比如说地水火风啊、哦，地它的特性就是坚硬的，火它是热性啊、哦，水是湿性，个别了知，这是知道诸法智相。那一般，二圣人他得到解脱，主要是了解诸法共相就可以了。那菩萨呢，他要度化众生啊、哦，他除了了解诸法共相以外呢，他对于不同的众生有不同根性，那是分别给予恰当的法门，而且是 菩萨他要广度各种不同的众生啊，包括不同国家啦，乃至不同的生物，哦，他了解不同的方言，动物有动物的方言，人有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这菩萨他懂的语言多了，那这些知道别相的话，他可以方便度啊各类不同的众生。那佛呢是自相共相都圆满，好，所以我们一般讲五眼嘛，这五眼哦，除了肉眼是这个眼以外，其他眼其实是智慧的别名，好，比如说肉眼、天眼它还是可以看无表色，但是呢，接着二圣那是慧眼，这个慧眼他知道空相，知道共相、空相，好，那菩萨呢，他是法眼，知道别相，还没完全通达就是的。再来第五眼是佛眼，好，佛眼那自相别相他都通达，所以二圣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有佛眼，好，这三种眼都是智慧的。那么佛弟子随佛修学，以诸法作事相的深管观察，其后即称为论藏。所以说阿毗达摩论藏不为法相，甚法相而知其甚深广大。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们有问题就直接请教佛陀。这佛陀灭度以后呢，弟子们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想到说，哎，这佛陀讲啊，依法不依人，佛陀他有留下来这些法宝，我们如果说好好的修，那应该也可以得到解脱。那至于这些法呢，我们就应该了解到它这个法的实相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佛所开示的这些法，就随机善说呢，他就把它分门别类，比如说谈禅定的，有谈四禅啊、四无量心啊，或者是九十地应八解多种种，有地方谈三昧，有地方谈三摩波底，有地方谈禅，有心一静性种种，所以这么多复杂呢，首先佛灭度以后，这些佛弟子们他就首先要分门别列，禅定的放在一起，智慧的放在一起，那彼此就来对这个法好好做分析，有些是同名，那意义不同，有些人这意义就同样紫色内容一样，但是名称各不同，总共这些他们都要经过彻底的分析。那这彻底的分析不是说是英英美代子啊，假巴伯代记者啊，这闲着没事做，不是，他是为了要透彻了解法的实相来做一个透彻的分析。那么后来就编排次第啦等等，这个都是佛弟子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么多以外，他首先要抉择那到底什么是值得流传弘扬的，所以后来阶级成为经律论嘛。那么经律论呢有三个大的原则，这是佛弟子们这三大的原则。第一个呢是修多罗相应，再来不为比尼，一个是修多罗相应，不为比尼，不为法相。修多罗是什么？是多，这是经啊。比尼是什么？比那亚，这是律啊。好，基本上经是佛说，律是佛制。但是我们看到阿含经，不一定每个都是佛说的，有一些是那个长老跟这大阿罗汉，佛弟子的问答，但是这些经过认可都还是纳入阿含经，那律是佛制。还有一个不为法相，不为法相也就是说对这个法相，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相共相啊种种论就不为法相，这就是所谓论，我们这里就称为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那它就构成所谓的三藏经律论。所以对于法相的分析，它的重要性在这里，所以这里就说到，佛弟子随佛修学，于诸法作事理的深广观察，其后即成为论藏，就是经律论的论藏，成为三藏之一。所以阿毗达摩论藏不为法相，它是配合那个论的。 顺法相而知其甚深广大。好，第三，从来学者对诸法的考察主要是自相共相，比如说这四谛啊、十六形象啊、地水火风啊等等，这自相共相这个很重要的。此外呢，即诸法的相应不相应，相应不相应，比如说这个心法跟心说啊，哪一个相应，哪一个跟什么不相应，心不相应心法等等，相应不相应的主要是心法心说法。在相色不相色，有些这个法呢，它包括很广，这个相色也某一个，某些法呢，它跟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相色的。因缘果，这彼此之间的因缘果之间的关系，因果的关系，主因啊、助缘啊，或者是它的结果，或者像成就不成就，这都是法相。那这些呢，主要是说一切有部所讨论的了。好，第二，《法华经》与大智论所说的法相，我们刚刚说过，《法华经》有《妙法莲华经》有提到实如是啊。那这是表示说，佛才能够如实而知道诸法的性相、因果等法相，佛才能够彻底的了解。这实者呢，在世间的《法华经论》和旧义的《正法华经》都只有说到六种，虽然讲六种但是我们角注三好像只看到五种。比如说第二行的最后面，为佛如来能说一切法第一何等法，第二云何法，第三何事法，第四何相法，第五何体法，好像只有五种导师为什么说六种？还有《正法华经》导师也说六种，但是第四，我们这里目前标是这样标了。不过，日本有一个学者安藤俊雄教授，他在《天台学根本思想及其开展》那边呢，他说《正法经》主要提到五种相，哪五种呢？在角注第四，诸法自然，自然是其中一种，自然才是第一种。分别法貌，法貌是第二种，再来众相是第三种，根本他是把众相跟根本把它分开来，根本是第四种，再来法自然是第五种这是安藤俊雄教授，他说《正法经》谈到这五种。那《华华经》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范文本是有兴趣的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去考察，这部分我目前没有时间一个一去找那罗什法师的翻译有这十种如是，可能是根据的范本不同那这十种呢，在《大智度论》卷三十二也有提到类似的讲法如卷三十二，他提到九种相，这九种相呢是性、法就是相还有体力、因缘、果，另外有提到现爱跟开通方便。现在跟开通方便，后来的天台家他是称为通塞，通就是第十个开通方便，通乐通塞就是塞住堵塞住了，那就是现爱他是第九，现爱就是相当于天台中所谓的塞第十开通方便就相当于通。好，那同样是智论，请看下一页，卷三十三有提到业力所作因缘果报七相，二十七提到性相力因缘果报得失一共八相那其实七相八相比如说卷二十七，性相力因缘果报，果报这边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果跟报分开来的话，那又多一项所以这个开合有一些不尽相同由此比类观察可知，法华经的实相呢其实是有根据的在印度对于法相的观察就有多少差别，那我们整理成底下这个表所以这里面分成我们在这一章主要分成三类来观察，性跟相是 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蛮复杂的。第二节我们详细解说啊，体力作这三个是比较接近的一组啊，它都跟作用动作有密切的关系啊。再来第三，因缘果报啊，这彼此讨论到因果的关系。那这三类以外，《法华经》有本末究竟啊，本末究竟这个是穷源尽尾的意思，就是它的本末啊。能够彻底了解的意思。大智论卷三十二，这我们刚刚说过啊，第九个现爱，第十开通方便，跟台中十法成圣中的通塞相近。卷二十七呢，就提到有得有失啊，这两种。好，小结，无论说性说相乃至因果，都是就某某法而做如此的观察啊，离开了存在的事实，什么相都无从安立。古代阿毗昙论师即是侧重一一法相啊，一一法上一相的考察。那么这九相或十相，所以应做如此观察者啊，即因为这些人是法法所共有，就每法都有性相啊，有因果啊，种种这些啊，存在于时空而变动不居者，必然具备这些，所以这些呢是诸法共通的法则啊，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就从这诸法的法则去说明。当然佛所了知呢，不是只有这共通的法则啊，还有一一的别相或者一一的各事的差别，佛当然也是通达的啊。佛是通达共相自相，也是通达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首先谈性与相。性与相，那性跟相的用法啊，括弧一，这性相互用，就是说虽然语言不同，但是紫色的内容差不多啊。在括弧二呢，是性相个别啊，就性是性，相是相，有差别。好，我们先看括弧一啊，性相互用。性相二名在佛法中有些地方可以互用，性可以名之为相，相也可以名为性啊。如大智论卷三十一说种性别性，又说相又种相别相啊。虽然说性也好，说相也好，内容是统一的。再来，如解深密经啊，有说三种相，并记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正实相。那同样是这个三者呢，有的地方却称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啊，所以性跟相它可以名字不同，可以通互通互用。第三啊，智论卷三十一，有人就问，那性与相有什么差别呢？啊，有人就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名字有差别而已。好，这是有关于性相互用的例子。接着我们看括弧二，性相之别。如果性与相合说在一起，那应该有它不同的含义啊。所以底下又有人说，性跟相稍微有一点差别。性主要言来说它的体，相呢是说它可以让我们识别的相貌啊。所以性呢，主要是指它的诸法的体性；相指的是诸法的样相，它的外貌啊，相貌。又一论说，体性是内在的，相貌是外现的啊。性是久远幕后的，相呢是心境是初级的。所以性跟相，我们就整理成为一二这个啊。性主要说它的体。相呢说它可以让我们识别认识的相貌，性说诸法的体性啊，相说诸法的样相。性主要强调内在的体性啊，相主要着重在外现的相貌。性久远幕后啊，相呢是心境初级。好，那底下就具体来说明性与相啊的用法。讲义132页，性与相这个含义非常的多，导师这里 分成四类来说明。卦五一，曰出后或远近来论性相。哦，后面我都有标中观经论的页数，可以互相对照。哦，再来，曰内外说性相。哦，内是性，外是相。那曰通别说性相。哦，性是通是性，别是相。再来，曰名实说性相。名是相，实是性。好，首先我们看卦五一啊，曰出后或远近论性相。首先呢，这里所说的性主要是积习成性，习惯成自然的。我们说哦，这个人个性怎么样？那个性或许我们说啊，这个是天生的。在佛法里面哈，主要没有说什么事情都是天生的啦。天生好玩呐，爱漂亮啊，那有很多更不是天生的，这都是后世的熏习啊。所以大乘卷67啊说，这个相本来是初期的，可是呢，你不断的熏习，习惯成自然啊，就积习成性。譬如人嗔，有的人喜欢嗔恨心啊，日习不已，积成则成恶性。我们的思想行为啊，起初或善或嗔或贪或嗔啊，这是相。如果不断的就升起造作了，久而久之呢，会积习成性。等到习成性，哦，这个时候呢，一般人不了解，以为那本性就是如此啊。佛说众生有贪性人、嗔性人、痴性人，这个不是天生下来就这样啊，这个都是由久久积习而成性的，并非有定善或定恶的本性。这个观点其实非常重要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啊，这个人没有要救了啦，种种，这其实你纵观来看，这是自信值啊，好，说这个人，这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其实这个都是积习的。那既然积习可以造成这个个性，我们再把他的好习惯啊，需要花长一点时间就是了，好，还是可以改啊，对不对？好，卦五二，自论卷31啊，的举，如人喜作诸恶，故名为恶性；好奇善事，就名为善性。如实力经中说，实力经是什么呢？啊，在角注14，其实如来有实力啊，如来有十种力啊，如来十种力。我们看角注14的，我们看卦五五好了，卦五哈，比如像俱舍论，佛有实力，处非处之力。第二，业一手之力，啊，业一手之力就是说，佛能够了解，啊，这个众生他造了之前造了什么业，之后会感得什么样的报，一手是果报的一种，啊，它是果报的一种。就知道众生的业、众生的报等等啊，三四五六，第六呢就是种种戒自力。种种戒就是如卦五三这里哈，是翻成如实知世间种种无数性，就知道众生种种性、种种根性、恶性啊、善性啊。所以我们上面本文积习成性的善性、恶性来讲哈，佛呢以种种戒自力，也就是种种性自力呢，能够知道众生根性等不同。那我们一般众生可能不容易分辨了啊，这个后面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子慢，比如殃绝摩罗啊，殃绝摩罗杀人魔王啊，一般人觉得说啊，这个人这恶性重大了啊，没有办法了。哎，可是佛陀还可以用特殊因能够度化他。就要成就阿罗汉，啊，哦，也是这样。好，第三，我们俗话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啊，这其实只不过是说习久成性啊，从善习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不容易改换而已。我们人生下来受父母的教养、室友的熏陶、社会的影响不同，养成多少不同的性格，啊，或者因为树因善恶的潜在力量。这过去带来的一部分也是会有的了，啊，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 我们从成佛之道里面了解到说，人跟人的差别会造成现在彼此之间差别，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来源。第一个是过去时个人带来的别业一部分，第二个呢是我们今生的努力，是现在生的别业，你愿意不愿意努力啊，对不对？再来呢是现在式的共业，比如家庭啦，这个社会风气啦，师长熏陶啦，种种这个共业，这三个整个看力量比例有多少不同啊。但是呢我们人事实上都是有这三种不同来源，会造成我们现在的自己这样子。所以有人说你业障重，业障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全部。我们现在的亲近善知识啦，或自己的努力，现身可以改变的还有很多因缘可以转换。那有的是树因善德的潜在力，生理机能的差别也是有关系。人生下来体弱多病，种种会成为不同的性格了，或者嗜好嗜欲等等，这些呢都是见机而成的。第四，不但人的性格如此，法也是如此，因为一切法无不表现在时间中，依幻论幻有时间性，那就有前前后后的相续性啦，前前的对于后后的有影响，那就有熏习。相虽然不就是性，不过由于不断的升起造作，那就由相的积习而成为性，从很微细的而到显著，从小而到广大，都有此由相而成性的意义。所以呢以佛法来说，这个性并不是固定本然如此，它是积习而成的。那提到性呢，就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于佛性的就各种不同的讲法，那这个在比如说大圣三系，到底众生能不能成佛，二圣能不能回小向大，就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好，我们看刮胡一，依中观来说，人之流转六趣六道，都因熏习的散热而定其升降的，反复如此，佛菩萨等圣贤也是如此，都是由积见而成。有人说佛性人人本具，比如说像增长唯心系说，每个人都具有佛性，人本来众生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本具，可是呢这是如来藏的讲法，中观他不这么说，中观要说佛性的话，那是空性，它是有成佛的可能性而已，但是呢到底是不是能真正能成佛，那看你因缘具不具足，是不是福慧具足圆满，你现在有可能可以选总统，可是呢是不是一定能够当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还有约无漏种子，比如像唯识家，他有的就认为有五种种性，定性的声闻，定性的缘觉，定性的佛种性，还有不定的种性。不定的种性呢，它有可能声闻，有可能缘觉，有可能是佛。还有呢一禅底，它是五种性。那所以像唯识家呢，他就说有些人有佛性，有些人没有佛性，那什么人才可以成佛，有两类，定性的有佛种性的人可以，再来不定种性的人有可能可以，其他定性声闻、定性缘觉跟一禅底五种性的人，那是绝对不能成佛，这是唯识家的讲法。那这都是因中有果论者，这中观不是这么主张。好，括号三，依中观来说，众生没有不可以成佛的，以众生无决定性故。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像唯识那样子，还没修行啊，就把判定说你这个是没有种性，怎么修都不会成就。中观不会这样，他说佛性是空性，空性的话都有可能，缘起什么时候成就就可以了。所以他不会预先说你绝对可以，像如来藏说你绝对可以将来必将成佛， 他不会这样讲，也不会说你绝对不可以。哦，纵观他是看你什么时候因缘具足喽。哦，那这是说升天为人没有定性，都是由行业的积习而成。等到积习到成为必然之事，也可以称之为性。哦，这个就是所以称为性呢，那是积习成性，到那种哎，这个势力已经哦，从这里大概可以推到未来了，哦，不容易再转变。我们随俗呢也可以称为性啊，哦，但是这种性呢是积习而成啊，哦，不是本来如此的定性。所以欲善习善可以升天，欲恶习恶可以堕地狱啊，哦，乃至见佛闻法积习熏修可以成佛。好，卦五是中论观世地品里面有提到，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那这个寄诵呢，有人会把它拿来做如来藏式的解释啊，哦。他说：“你看，哎，中论他讲一定要先有佛性啊，哦，才可以成佛。那其实呢，中论本意不是这个样子。中论他是讲缘起啊，他不会用如来藏的这个自性本有、佛性本有来解说啊。哦，那原来论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执着诸法实有，那就是凡性圣心两不相干。那我们可以问啊，哦，你现在是凡夫嘛，对不对？你现在是凡夫，那凡夫有凡夫的性，那就称为一生性。那一生性就不是佛性啊。那你如果说又主张自性实有，那代表说你现在的凡夫性还没有佛性咯。好，那既然你现在没有佛性，那即使怎么样精进修行也没有成佛的可能性了。那这个其实呢，因为中论他并不主张说凡夫有一个实在自性不可改变，好，凡夫性跟圣性那也是缘起啊。所以中论真正的意思啊，在下一页134页说，中论立场说你现在是凡夫，但是由于你这个凡夫性，这个性呢也是积习而成的，并不是说永远不能改变啊，哦，不是像外人说哎有一个实在的性。所以呢，以中观来讲，这个凡夫性这个性也是积习而成啊，哦，所以积习而成那还是可以由缘起来改变啊。所以呢，众生虽然是凡夫，可是呢这个凡夫，哦，是积习成性，我们没有凡夫的定性。我们如果遇了善缘而修习善法，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还是可以久习成佛。哦，法华经说知法常无性，哦，这个法呢，哦，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佛种那是从缘起的，不是说天生的啦，哦，或者是本具的，不是。所以佛种是从缘起的啊。卦五，古德为佛性本有的教说所惑，颠倒解说，以为龙树也是主张要先有佛性才可以成佛的。其实导师很早就怀疑啊这样的讲法，后来呢，哎，看到藏义啊，确信这是古德的错解。其实论文呢，就中论的原文是龙树批评所以皆有不固执实有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性啊，它并不是实在不可改变，不管是善性恶性啊，它都是从积久成性而来，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然的释迦。这个性只不过是缘起法中由于久久积习渐渐成为强而有力的作用，而有非此不可之事。常人不知缘起，偏执自性有，所以将积见成性误以为说有一个天生本具的本性啊，或者说在习以成性以外呢另立一个不变的本性啊。括号六，性虽然有智耳的不变的意思，不过呢这是相对法啊，能在未遇特殊因缘及未有另一积习成性的时候可以暂时啊，某一个期间呢 维持这个必然的性质及倾向。但是这只是相对的啦，如果说你再有强而有力，还是可以转变的。那有关于这个若非先佛性不应得成佛哈、哦，详细的这个偈颂的解释，在讲义133页，133页，角注15的卦52，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啊、哦，这个偈颂很重要。一般的有情，就一般的众生，一般众生我们现在还没成佛嘛，哦，那自然呢也没有佛的体性。那既然先前没有佛性，如果有人主张这自性实有的话，那我们现在没有佛性啊，那就应该永远没有咯、哦、因为你一主张自性实有、哦、自性有的佛，那一定是始终一如的。如果主张有实在的定性，那就永远存在了、哦、不会先无而后有。这样众生本来没有成佛，就是没有佛性了、哦、既然没有佛性，那虽然发菩提心，在勇猛精进的修行六度万行，沿途所生的菩提道，就是即使啦，你如果说你主张有定性啦、啊，这个定性不能变，可是你现在又是凡夫没有佛性，那你凡夫性定性不能改啊，所以即使再怎么修行，啊，然他原先没有佛性，那么发心修行也还是不能成佛，这是。如果主张有一个实在自信的话，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呢，以中观来看、哦、这个性呢只不过是积习成性，它是缘起的，它并不是说永远不能改变、哦、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凡夫如果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发菩提心为因，还有发心，还有修行、哦、三大阿僧祇劫长期的修行为助缘，那么到福智资粮圆满的时候，我们是还可以成佛啊、哦、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既然可以成佛，可以可知是缘起无自性的。实有论者如睡觉不等，虽然他们也是说修行成佛、哦、那现在呢是难他不得成佛，因为他主张有定性。如果你主张有定性，有一个实在的凡夫性，那就不能改变了、哦、有定性，你再怎么修行都没办法成佛了。真常妙论者、哦、这是真常唯心系 这一系的呢，不知性空者，以众生没有佛自性的理论，者难实事论者、哦、竟然断章取义，以本颂为根据、哦、他们误以为龙树菩萨也是成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假使众生起初没有佛性，就不能成佛了。那他们是说，哎，我们现在看到众生可以成佛，那来推原来就应该有这个佛性存在，不然修行怎么成佛呢？导致说这种即使没有了解中论，他是讲缘起啊，他不会承认有一个实在的佛性啊。所以这种不顾颂义强龙树宗旨，我、哦、这个说得很严重啊、哦、这个话蛮重的，是龙树的罪人、嗯、其实呢龙树菩萨并不承认先有佛性啊、哦、佛性先有，这是因中有果论者，是龙树所痛斥的。性空者的意见，一切法是性空的，是待缘而成，所以能不能成佛其实它是有可能性，但是还是要等待因缘。因为性空，所以因缘和合，可以发心，可以修行，可以成佛。法华经说知法常无性、哦、这个法没有自性，佛种是从缘起、哦、也与性空者相合。可是有人他取这个法华经里面的那个宝珠啊、哦、有贫人啊，他戏子的宝珠啊，他以为说哎，这个宝珠本有、哎、这个导师在初以大乘佛教起开展、哦、有对这个细珠衣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里面这个细珠衣它在表示这些阿罗汉之前呢，他其实是听 听佛说法，啊，之前有种下那个种子，种下那个种子其实就是细珠了，只不过是他忘记了啦，哦，流浪了，之后呢发现到，哎，原来自己有这个宝珠，但是这个宝珠呢，依华经的解说，它是在佛那边听闻说法，种下这个种子，啊，并不是本有的，所以导师在解释佛性啊，各位可以回去再去复习一下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啊，那边有提到性种性跟习种性的问题啊，所以《法华经》如果从这里来看哈，它是以性空者相合，不能从那个真常唯心那边以为说习诸意是真常本有啊，一切众生是有成佛可能的，因为是性空的。好，就缘起，你什么时候因缘具足，那就是可以成佛。然而性空并不能决定你必然成佛。好，但所以这一点跟那个真常唯心习不一样。那主要还是要有因缘来决定。所以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有成佛的可能，三圣还是究竟。这主要是中观的讲法，中观他认为说，众生你有因缘可以成佛，但是呢，如果说只要证得阿罗汉或者证得圆觉的话，中观他也承认你是究竟解脱，是真正的涅槃。不过如果说有一些如来藏系的讲法，就是说，你二圣的涅槃那是如醉三昧酒而已啦。并没有达到究竟的涅槃，但是在般若中来讲，二圣呢，他证得的涅槃也是真实的涅槃啊，那差别的呢，就像说一个房子失火了，那有的人他自己跑出去了，有的人呢他就进来又带几个出去，那到最后不得已才最后离开啊，那这个最后离开的那个都是得到解脱，这是究竟的。但是呢，有的人只是自己出去，有的人又带很多人出去。好，从这里来显示三圣的差别啊。佛性本有论者，只是觉得性空不能成立，非要有实在的微妙的无漏因缘啊，觉得这样才可以成立。好，我们再看八五二，再看一个啊，有四类我们。刚刚看的是初后或者远近论性相啊，我们接着看内外说性相。大智论卷三十一说相不定从生出，哦，外在的相貌呢不太一定啊，性则缘起时，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相貌呢是外现的啊，是从内而现以外的。虽然说成一中必行一外啊，但是有人不一定行一外啊，啊，这叫什么？假仙啊，假仙，啊，不一定符合内在的啊，性才是实际的。佛常说，或有生是熟，或有熟是生啊，生就亲耶啦啊，这不熟的，有的人说熟，可是像生啊。导师这里虽然说讲说佛常说啦，不过我找到的这是龙树菩萨的劝发诸王要记。好，这即是说内在的真实性不一定与外表的形式相同啊，有时候呢它是相反的啊。好，第二大乘卷三十一呢，那就举了一个譬喻啊，如见黄色是金相，可是呢它只是镀金而已啊，里面它其实是铜。如人恭敬供养时，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人，视为相啊，可是呢他的本性啊其实是很喜欢发脾气的啊，骂力毁辱啊，愤然嗔恚，便是其性啊。里面有举这个故事了啊，这故事很简单啊，大家自己看，就是讲到这个祖父啊恭敬，大家以为他性情很好，可是这个女婢啊，为了试验他是不是真的心善哦，这故意晚起了，什么事也不做。后来这主受不了，大发雷霆啊，这是本性就表露出来的。 倒数第二行，由此可知，外现的善可能是内在，表示内在的善啊，确实称一中，行一外，表里一致，形象一如，但有可能是假充善人啊。好，第三，如佛赫提婆达多，虽外现愤怒相而内外慈悲。佛有时候赫斥提婆达多，他讲那个在律典里面讲啊，吃人拱狼啊，哦，鱼吃的吃啊，有时候佛陀就直接讲啊，哦，那看起来好像很严厉啊，种种，那其实人那是为他好了，哦，所以外现这愤怒相而内外慈悲，哦，内性就佛的内性其实是很慈悲的，哦，外相，故意现那个愤怒相可能不一致，哦，如果我们不审细的考察，哎，误以为说，哎，佛陀怎么恶口啊，骂人啊，哦？所以师父如果骂你的话，你要知道，师父其实是慈悲的，哦。佛有种种戒智力，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佛十力里面的第六力啊，哦，第六力，他能够知道，种种性啊，哦，才能深见他的内性而教导他哦，如化央觉摩罗，央觉摩罗。他杀人王，杀人啊，最后他主要是受邪师的影响，认为说，哎，杀满100个人啊，能够功德圆满升天，所以最后99个以后，剩下一个人碰到他母亲，哦，他还想杀，后来佛陀出现了，他想，哎，杀母亲功德很大，杀佛功德更大，他就追着佛，怎么追都追不到，哎，佛陀那时候很巧妙的。化导他，哦，所以一般人接着说这个杀人魔王不可救了，可是佛陀呢有着种种戒智力能够知道他的根性，哦，善巧的化导他，后来央觉摩罗还是成阿罗汉，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让授课法师问
询。好，谢谢大家。